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已经连续有两周的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子女跟父母的这种沟通了哈。
是的，两代人之间真的有探讨不完的这些问题，好像我跟李诺讲了两集，也觉得只是讲到了一些我们碰过的一些问题啊，
边角料，
但是对，就是我们自己亲身体验过的一些吧，就讲不全嘛。
是，
我们也不是有关心理方面的专家啊，亲子方面的专家，
对，
但是我们有圣经啊，
没错，
我们就可以通过圣经来参照着自己的言行，
对，
去修正我们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对于这种关系的探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一些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我们就要谨慎的对待。
对，
今天我觉得在关系上面出现状况的时候，我们也要如此。有时候呢，我常常会听到一些父母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孩子就不听我的话了。
其实是知道，但是没办法解决，就是你不知道这个问题要从什么步骤去入手去解决。
对对对，有时候我就在想，哎，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看到我们聊这个话题啊，似乎满怀期待的点开节目想听一听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方法你就告诉我每天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儿，能够帮助我们之间关系的修复。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呀，可能父母在这方面的需要更迫切一点。
对，因为受伤的总是父母。
你看杨丽姐就站在父母的角度上来想了。
哎，对啊，你看我就很狭隘。
对，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因为你会觉得孩子有什么呢？
因为呢
都是你任性，你还觉得你受伤吗？
你知道吗，因为通常发生冲突的时候，首先让步的通常是父母，闭嘴的也通常是父母，
也不一定啊，就是，还是
我
们的参照有限，我们的参照有限的。
当我闭嘴那一刻，其实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女儿是感受到我的忍让的了，她也情绪马上得到了平和。虽然我们好长一段时间不说话啊，我觉得也应该，因为我们彼此要消化一下刚才的情绪嘛，也没有什么，就算是大半天不说话，那也没有违反圣经。圣经说不可含露到日落嘛，我们还有十几二十个小时可以去消化。但有时候真的是我也做不到不可含露到日落。我第二天还生气的，但是我不表达了，因为我在生气当中我不想去表达，我愿意沉默。哎，我觉得沉默有助于我去寻求神。当我去寻求神的时候，我会反思，再过一下整个过程，看哪里出了问题。然后如果实在是没有好的办法，那我就静待事态的再发展一段时间再说吧。那就这样子。
好在刚刚杨丽姐呢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虽然你忍下来，但是呢你安静的时候可以来寻求神。
是的，
就是假如说没有后边这个动作的话
啊，是，
我想对于很多父母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是的是的，现在很多人有情绪上的问题，我也觉得他们是没有一个管道可以去释放他们的情绪。
对对对对对，
我们真是幸运的，我们有一位天父可以倾听我们的苦恼。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只是把神当成一个舒缓情绪的管道而已，只是说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的到神面前来省察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都是很重要。当然
对
绝对不只是父母需要这样做，儿女也需要这样做。那最近这几年来说呢，我努力的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控制我跟父母沟通的过程当中我的情绪的波动。其实很难的， 因为你那个情绪一上来的时候，
是
它会直接会带给你一个直接的反应，
是
就好像你一下子充能了一样，
对你泼出去了，你收不回来，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但是我现在试图做这件事，确实就像杨丽姐说的，就是父母本身已经有足够多的阅历，其实从原则上来说就是应该相对成熟的，
对。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也可能变成父母的一个包袱，就觉得我们应该要成熟一点，那这个应该要成熟一点就可能会拦住你想说的一些话，
就是、
那个
让你表达的不够顺畅
或者完整，
会有保留，
对。因为我最近这两年有一种真切的感受，就是太多的人不懂得沟通是什么。
那你觉得沟通是什么？
我先读一处经文，
好，
就是以弗所书4:25-27，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后边半部分就是杨丽姐前面提到的不可含怒到日落哈，前面这段话表达的，哎，好像我们看到不可这个说谎，然后呢个人与邻舍说实话。谁是邻舍？一定不是那个我们社会意义上的那种邻居，对吧？对门的或者隔壁的，邻舍就是靠近你的人。说实话又是什么意思呢？说实话就是真实的
表达
你所想到的东西。
是。
但是我刚刚提到不会沟通，为什么？因为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以为的沟通只是在情绪做交换。我都是在发泄情绪，
而不是在沟通寻求解决的办法。
我不是在说什么事情，
比
如说举个例子来讲，父母看到孩子晚睡晚起很不开心吗？对不对？杨丽姐，你会跟孩子说你不开心吗？
我就说你不对。
对呀、这个不是事实的沟通。事实是你不开心，
那不是不对吗？
就是你把那个结果置前了，而且这个结果呢又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
但是我也会说你不对，所以我不开心呢、
你不对是因为你不开心，所以你才认为他不对的。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是把结果表达在前面。
那你认为的说实话要怎么说呢？
就是我不开心。
比如说你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然后父母说你不能这样做，对你有害，你觉得这样你不接纳，但是父母说你这样做我不开心，你就 OK 是吗？
不，我不是说父母的分析不对，但是就像我说的，现在我们的参照样本增加了不知道多少倍，这在我的心里，我知道别人家是睡到下午2点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你是觉得没有问题？
对，但是为什么到你这儿了，我睡到早上10点钟，上午10点钟、11点，你还要跟我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告诉我哪条法律规定的这样是不对的？
是的，没有法律规定啊。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法律是你的法律，你的标准，就是你说你的情绪可能真的才是一个实话呢，你会发现那个是真实的，因为当你说你这样不对的时候，其实这个像什么，是一个判语，像是一个审判之后经过了层层缜密的审判，判定你有罪。
哎，这样子李诺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一段，我也觉得我就是比以前更了解年轻人的想法了但是其实我们说你不对也不是说我们没有说实话，我们确实是认为不对，我们想纠正，但是呢在年轻人来看，你作为判官一样的判定我这样我不接受，那这个我知道我可以改，你既然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也不喜欢父母干预你， OK， 那既然你也不犯法，那我就接受吧，那就这样了。那我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对待这件事情，应该大家可能是没有在同一视角去看这个事情嘛。如果我也尝试用你们很多参照物的这个方法来去看这个事情，哎，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就这样吧。
对。或者我换一个角度吧，作为子女来说，尤其我也很理解父母希望子女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但是真的就是这个沟通的方式和表达的这种习惯，比如说刚刚你提到这种晚睡的晚起的这个案例来说，甚至我觉得从年轻人的视角来看，你跟他讲说你下次试试 早一点起床，早一点睡觉，会不会更好一点？
嗯，是啊，到我们情绪好像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多不好的言辞出来了嘛。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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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你错的，
是、
你都不做家务，你都不理解父母，就这些都出来了嘛。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为什么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内容很能够引起人的共鸣啊？前段时间呢，我在网络上留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电子父母。就是在网络上的
啊，
就是在直播间里边
哦，他是那种售卖的，我理解是这样子啊、你换一点啊，情绪售卖就是哎，我需要这种父母 A、B、C， 我就选 A 这种，哎，他就甜言蜜语的给你。
你说的这个可能他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他起出火来呢，就是说。你可以理解说有一对中年的这个可能是夫妻也可能不是夫妻
播主
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呢日常对着这个摄像头他就把这个摄像头当成是自己的孩子他们就是边做家务边对着摄像头问哎你吃饭了没有啊你今天过得开不开心呢
那你觉得如果这样子你也可以得到一些心理上的满足是吧
我不太因为我比较喜欢真实的关系
没错
但我认为他的这种火爆出现和火爆是有原因的
对, 对
是因为有一些子女跟父母完全两句话都不能一起说
的 是的我也觉得有一些父母怎么说呢这样说好像不好没有什么智慧就不会说调整自己来修补关系
对
所以呢就是导致孩子就更不愿意进一步去跟他有沟通了
是是是是、所以我当我看到的时候我也可以觉得说哎呀这都是虚拟的都是假的但是你以为那些去看这种视频的或者说甚至去打赏的他不知道是假的吗
对
他也知道是假的但是
对
就是这个是人心中的那种情感的需要
所以嘛从这个现象就看出来就是其实人很需要那种正常的一种表达和关怀的
对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时候他只能去买这种产品了这种虚拟的电子的产品了
对
不光是父母了还有很多了就是有一些老头老太他也会看那些就中年人给他们输出的一些关怀
对对对对对
就等于是代替了子女对他们的关怀那样子
的
所以也有那种火爆啊
没错
我们况且叫那种罐头式的情绪价值吧就是你需要的时候打开
是的
就有一个罐头给你慰藉一下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这些现象无一不体现出就是还是我们前面提过的就是人是罪人
是
而罪人他有一些非常非常隐藏但是又很真实的需要这种需要原本是可以在各种的关系以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当中得到满足的
对对对
但是呢当他得不到的时候他就会试图去其他的途径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尝试去满足但是呢他也没有办法所以我现在也常常会觉得哎呀，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给人是因为这个福音我们的主才能够给我们这种真实的而且持久的不变的这种满足
它是源源不断的
对对对对好今天我们的节目还是暂时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
会,
再会你是如此身体打破，你是如此爱我，默默地承担我所有的错，你是如此